医药大小事，凯文药师关心您，跟你一起分享工作上的大小事。
Hello， 又到了周末美好的时光，这周你工作顺利吗？心情愉快吗？期望你跟着我们医药大小事的节目，享受一个放松的周末夜晚，也祝你今晚有个好梦。最近我很喜欢一段文章，分享给我最亲爱的听众。人的磁场很重要，多与善良的人同行，让自己的内心充满阳光，多和勤奋的人携手，让自己变得自律，多和真诚的人同路，让自己的世界没有欺骗，多和正能量的人来往，让自己变得坚强，永远记住和优秀的人为伍，人生之路才能越走越远。
原来一个公司，然后它的成立跟它需要管理的部门需要的人才，以及它所需要沟通的模式，其实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还有加上就是你的思考方式，就是你有没有办法换位思考，站在那个部门的方向，然后去同理他为什么会做这样子的决定。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让我的这个思维有一些
不一样的地方。
对，因为如果一直在 sales， 其实你是看不到，然后也不见得是听得到，甚至也不见得可以去执行的一个部分。
医药大小事的各位听众大家好，又到了每周六六点这个时刻，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培力药厂产品群经理苏一荣苏药师，那请一荣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一荣，各位先进前辈学长姐然后学弟妹大家好，我是这个中国医药大学药学系 RS44 届毕业的药师，那今天很高兴呢能够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切磋，还有分享一些我的这个职涯上的一些心路历程。
OK， 那一荣稍微简历一下你的职涯历程嘛。
好，我其实在毕业之后呢，我就先当了两年的药师，那在2008年的时候进入这个 GSK 的公司合商，然后大概过了两年多，我进入2011年进入 Pfizer。对，那大概过了三年之后呢，就是从台中跑到台北去当地区乡里。对，然后在2017年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经验，就是我跑去茶汤会做这个总经理的特助，然后再去当这个五十岚寇怡国际的董事长的特助。对，然后到2020年的时候呢，我就是在培力做这个行销部的产品群经理这样子。
那中间过程好像 也蛮跳痛的。
对，是到底要制茶还是要制药？
对，那等一下后续再跟你深聊这一块。
好
OK，
好
好。
其实我的 MBA 是在辉瑞那段时间念的，那没有出国，我是一边念书，然后就是一边工作，只是说因为MBA 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方式，
对，
那它就是会大概每两周就会在香港上课，
所以你要飞过去香港那边。
对，就是你一周在台湾，然后另外下一周你就要飞过去香港上课这样子，然后六日就是要这样来回跑。
那持续大概多久？持续？
我因为它学分总共是15个学分，然后9个主修6选修。 对，然后所以就是大概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因为它会依你个人，因为你还要上班嘛，工作、
哦、
也不可能完全离开，所以如果说你的这个时间不是那么配合的话，其实是可以就是自己调整，那大概我差不多花了两年的时间。对
OK， 那你觉得国外上课老师跟国内老师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我觉得差蛮多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国外上课他第一件事情是一定会先把书本丢给你，然后还有老师要上课讲义丢给你，所以你一定要先预习，然后要先做功课，然后上课的时候老师非常在意你的这个就是发问，所以举手有没有举手发问这件事情在课堂上的表现是非常重要的，那也算是老师在观察你的一个方式、哦、然后再来就是后续的这个 homework 作业，然后还有就是大家团队的一个方式，然后如何跟你不同的国籍的人沟通，然后去表达你自己的意见啊，还有你自己的想法，就是 我觉得跟台湾的填鸭式教育差蛮多
哦，
的，
不太一样。那你的同学有大概有哪几个国籍啊？
蛮多的，有香港的，然后有西班牙的，然后还有意大利的啊，美国的，然后甚至是还有就是可能是东南亚那边的这样子，对。
那你后续还有联络吗？那是开同学会之类的。
会啊，会啊，就是大家只要有时间，然后就会说，哎，那要不要什么时候约啊？有谁来台湾呐、啊？大家要不要一起出去啊？然后就开始分享，就是自己工作上的一些经验呐、啊，或者是哎，最近老师的状况啊，什么之类的，
OK，所以上课都全英文嘛，对不对？
完全都英文，就是也会有听不懂的时候，好可怕。
了解，那你们是不是专案报告很多？分组专案报告很多？
就是通常会分组完，然后就是你要自己找 team member，这也很重要，因为你如果表现不好，其实人家不想跟你同 team 嘛。就是
哦，对对对。
你是那个鸟屎，大家不想理你，老鼠屎。所以你自己表现也很重要，然后你的 coworker 也很重要。然
对。
后每一堂的课程，就是老师上完课之后一定会有一个 team project。那个
哦
project
，team
其实
project。
我觉得都还蛮生活化，然后也非常的就是比较与众不同啦。就我们，因为我们是念药学系嘛，其实药学
对。
系很少这样子的东西。对，
对。那你觉得哪一国的同学比较积极呀？积极
哦，
很想表现。
中国大陆、香港，然后还有美国都很积
哦，
极。
都很积
你那
极
时候去，你就会想说，对岸的同胞真的很
，OK，对，
上进。
没错，因为都抢着发
对。
表，对不对？抢着表现，
对，然后你就会想说，哦，我们台湾的真的要努力一下。对，
没错。那你说在辉瑞的时候负责什么产品线啊？
我那时候在辉瑞是一开始在我有分两个区域，就是我一开始
对，
是先在台中跑疫苗的 team。
哦，疫苗
那时
的
候就
病，对，
是目前最有名的那个有没有 COVID-19？大家一直说要强打的肺炎13价，
哦，十 三
所以
家，
那时候
哦，
是跑那个疫苗，然
对，
后大概做了2年多，因为那时候就是很想要了解就是北部的市场，那就是毅然决然就想说好，那我就去台北发展看看，所以
对，
到了台北之后是做台大医院，然后是跑这个抗生素。
那听说你有得到一个总裁奖，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下？
哦，对，这个就是算是很多贵人的帮忙，然后也非常感谢，就是公司就是长官的提拔这样子。那时候算是很幸运，就是我在台中的时候进来大概1年多之后就得到了总裁奖，算是非常的年轻。对，那时候大概就是我们台湾是250个业代嘛，只能选
对，
3名。
哦，
对，
前3名就对了，哦，好，超强
对，
的，
就是还蛮幸运的。
对，所以你那时候
对
是就在卖13价肺炎疫苗的时候就对了，
对，那时候是在卖13价，那时候其实只有推广在小朋友，
对，
那时候是希望小朋友自费，可是现在都进入公费了啦，所以我们是算是10年前还在一
自
开
费的
始
市
在，
场，
对，在自费的市场还在推广的一个起步的阶段，
可是十几年前那时候自费其实很难推呢，对
超
不对？
难推，就是大家没有想要打，因为很贵。
哦，了解。那你当初用什么方法让你的医生自费购买你的产品？
其实我觉得那时候真的需要 marketing 跟 sales 的一起合作。那其实我们那时候，也就是其实也是因为得总裁奖，也是因为就是其实公司有3大要求，第一个就
对。
是你的 sales 一定要对你的 project 要对整个团队是有贡献的，
对。
然后再来就是你的 project 是否能够复制，就是
哦，
不能
复
只有
制。
在你的市场上，就是只有你厉害，然后其他
对。
人都做。这样子，对，然后再来就是你的 sales 是不是有真的很大的成长？那我那时候是整个用量成长了大概68% 吧，
哇，
对，
很
那
高。
等于算是可能好比说出生的宝宝里面，以前可能过往都有30%在打这个
对。
自费型疫苗，但是我推到大概差不多六成，
哦，double 了，2倍了，就对了。
对，那。那时候其实是因为我们有就是创立一个叫龙宝宝平台，因为那时候是
哦。
刚好龙年
龙
出生
年，
的
对。
时候，对，所以就创了一个龙宝宝平台。那其实那时候的平台，我们有去就是知道说，哎，其实在这个打疫苗这件事情来讲，就是护理人员很重要。
哦，对，
我们
没
虽然
错。
会讲嘛，医生会推，可是
对。
有时候护理人员的一句话，甚至会比医生还重要，尤其是在家长这个照顾小朋友方面，需要很多的关。跟关怀的时候，
对。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创了这样龙宝宝平台，然后让各大医院的护理人员一起
对，
交流，那给他们一
哦，
些这 的舞台去发
对。
挥，甚至去影响每一个护理人员，就是他们在这个注射室啊、注射诊间的时候是怎么样去让妈妈愿意打这个疫苗，那也会就是带入一些这个医生的专业课程这样子。
OK，好。那刚刚讲是成功的地方嘛，有没有遇到困难的地方，在做业务的时候？
我觉得最困难的那时候应该算是一开始你要办这个的时候，老板会有点犹豫啊。老板会想说你做这个真的有办法吗？因为你是拿钱砸
对。
资源砸这个市场，那他会想说这到底有没有可能？所以是在沟通上，然后还有去跟 marketing 讲的时候，会是比较难度比较高的事情。但是我想就是坚持自己的想法，然后你有执行出来，那甚至是让公司看到你的成果，就是我觉得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所以
所以
你说
说
这
真
个
的。
龙宝宝的想法是你提出来的吗？当
对
初，
对对
那
对，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我也不知道我就有去跟护理人员聊，然后就是为什么你们都没有办法，就是很容易或是很顺畅的推广，然后我就去跟护理人员聊，然后护理人就跟我讲说，其实他们有时候可能比如说 loading 太大，或是不知道怎么讲，对，所以就想说，那是不是其实我们应该用分享 sharing 这件事情，然后来去大家集思广益这种概念。
你有这个想法，是不是后面导致你会想要走 marketing 的这条路的原因？应该有点关系，对不对？
对，就是很喜欢去发想一些策略性的东西，或是觉得好像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这样子。
对。其实有时候在药厂，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做业务也蛮多年的，我有做过 marketing 嘛。其实公司业务在
对。
推广的时候，其实 marketing 跟 sales 端通常有些对专案会冲突，就是会内耗。啊，怎么
会
让两
啊，因
边
为
对？
他们会想要走他们的专案，我
对
们
对
会
对
想要
对，
希望做我们的那个第一线比较就是
没
sales
错。
能够接地气的事情嘛。
所以两边去有一个平衡点，我觉得是蛮重要的，没错。
对，就还好当初的 marketing 的那个 PM
support
愿
你，
意
对不
支
对？
持。
没错，OK。那听说你后来离开药厂，离开辉瑞之后，有跨行到卖茶嘛，不是卖药嘛？那这段可以
对，
分享一下吗？
卖茶了。哦，好啊。其实当初是因为想要就是去尝试不同领域的事情。那我去尝试的时候，我会是想说自己有没有办法再多一点学习跟成长。所以我那时候就刚好在跟朋友聊，然后朋友后来就说：“那不然依你的这个，因为我们有上过 MBA 嘛，然后又是 sales 出身，所以他觉得你沟通上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他就说：那不然你来就是，他就引荐了另外一个朋友，然后跟我们就聊。那聊之后，他就说：“好像你可以来，就是帮这个算是比较传统产业的一个企业，然后就是做一些事情。”所以就想说：“好啊，毅然决然这么新鲜的一件事情，然后很有挑战性，就聊了起来这样。
他们希望不同产业的人可以注入一些新的想法啦，应该是这 样。
对，他们希望就是多一些刺激，应该这样讲。大家一些 brainstorming 之类的这样子，
对，那你在经过这两个制茶公司的工作的经验，你有没有觉得？跨行的那种辛苦面是哪些东西啊？
真的很辛苦。我记得我第一次进入这行业的时候，我前3个月都10点才下班，从
哦，
早上
那
八
么晚
点到
了，真
晚
的
上
哦。
10点才下班的。因为我那时候跨足的领域很多，我那时候去当特助的时候，我要管理就是法务部门、财务部门，然后还有海外拓展部。
哇，
就是签加盟的那个，对，
对。
所以还有人资，然后还有资讯，所以这都是我个人是觉得很有挑战性，但是都是我没有碰过的，所以我花了很多心力在前3个月去了解这些事情，还有了解公司的一些流程，对，所以
没错。
这是最辛苦的地方，这样子。
OK，那你有没有觉得从中间有没有学到一些跟药厂不一样的学习的地方？
我觉得有就是应该是说，我觉得这些部门就算我在药厂，应该也都碰不到，所以我觉得它是让我更完整，就是更多方面、多方向的知道说，原来一个公司，然后它的成立跟它需要管理的部门需要的人才，以及它所需要沟通的模式，其实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还有加上就是你的思考方式，就是你有没有办法换位思考，站在那个部门的方向，然后去同理他为什么会做这样子的决定。我觉得
没
这是一个
错，
最大的一个让我的这个思维有一些
不一样的地方。
对，因为如果一直在 sales，其实你是 看不到，然后也不见得是听得到，甚至也不见得可以去执行的一个部分。
对，没错，隔行如隔山呐、啊，
对，
很多东
那
西
个
真
是。
的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就对了。
对对对，那我是认为，就是第一个一定是假设你真的想要跨行去做一个不同领域的事情，你一定要虚心的去求教，就
对，
是
求教，对。
不要太害怕，但你要虚心的学习，然后再来就是你一定要当一个可以解决问题的人，然后再来就是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然后既然你认定自己可以做这件事情，那就是坚定的走下去，这样子。
嗯，没错，OK，好。那后来你又回归药厂，在培力药厂从事产品群经理的职务嘛？那你现在负责的产品有哪些？
我现在目前手上就是有一些，我主要负责是医院通路跟诊所通路。那手上有一些是耳鼻喉科的一些呼吸道用药，然后还有就是目前我们现在比较推广的一个新的技术是做这个早期肺癌检测的部分，
哦，早期肺癌检
啊，
测，
都算是我现在正在努力推广的方向。
所以你们最主要通过是在医院跟诊所嘛，对不对？
对，我们就医院诊所，然后还有间连锁药局。那因为连锁药局它有时候卖的东西会比较，等于是比较限缩啦，它并没有办法所有的药都卖。
而且他
对，
们
所以我们
包
就，
装不一样，对不对？包装区隔嘛。
对啊，药不一样，然后又有不同的那个价格啊什么的。
哦，了解。那有没有遇到比较困难的地方？做产品群经理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你们在推广这个产品 marketing 的概念的时候，跟业务端你怎么去沟通？
业务端哦，其实我觉得我最困难的不是在跟业务端沟通，因为我当过业务，所以其实跟他们多，就是跟他们沟通起来还算 OK。我觉得我比较难的是在内部的部分，因为其实内部包含了很多很多部门，像 QA 啊、QC，然后还有法务嘛，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厂，因为我们是制药厂，所以我们其实还有一些 RA。
对，
那这个部分就必须要花很多心力。那像我其实除了做这个 marketing 的产品之外，我还有接那个最近那个 ADR、PDR，就是法规管那个药品法规管理的部分。然后我有接公司训练业务的，就是训练部门的部
trainer，这是 trainer，对不对？
分，trainer，然后还有就是 PV 的部分这样子。我觉得 PV 最难，因为最近法规一直在改，然后一直在调整，这个也是我。从以前到现在也没有接触过的，所以对我而言就是比较需要再努力的地方，这样。
其实像国内药厂，其实在整个健保体制下，或许会有比较大的空间，因为他们就是整个利益是要保障国内药厂嘛。可是因为国内药
对。
厂，你怎么要升等、PEACE 升等或者什么，其实公司要投入更多的钱在不管研发或干嘛。
对，应该是说 PICS 的 GMP 是一定要过，然后再就 GDP 一定要过，因为这是他现在目前规定的部分。然后再来，现在第三个规定呢，就是他这个药品安全性，就是不良反应的部分，他一定要你有一个完整的一个 SOP，然后完整的法规，然后他才，我觉得这是好事情，因为这可以提升国内本土药厂的一个安全用药啦。那也会让国人有更多的信心，愿意去使用这个学名药。
没错，OK，好。诚如你上面分享的，药学系毕业出国，就是在国内修国外的 MBA 嘛。那又担任原厂的业务，斜杠跨了茶饮行业，最后回归
对。
到国内药厂担任产品群经理啊。你在做转职转换跑道的时候，你的判断依据是什么？
我的判断依据啊，
对，
其实我第一个是想要，我那时候判断依据是第一个是我想要能够再多一些了解不同的东西，就
对。
是不是单纯的药，因为其实如果是药学系毕业，其实要么不当药师，就是当药厂的 sales，然后就一路在这个药厂里面的环境往上跑。所以我那时候想，诶，不同的领域会不会有我们看不到的东西？所以我就，这是我第一个觉得可以学习成长的地方，所以这是我第一个考量。然后第二个考量就是觉得要先判断自己的那个口袋啊，够不够自己活过，就是你自己想要追求梦想的时间点。
对，没错。
那时候掂掂斤两，觉得好像还可以，因为毕竟薪水不会是跟 sales 一样那么高嘛。
对，没错。
因为你是从零开始，那人家已经愿意用你的话，其实已经算是非常非常仁慈了，这样子，对不对？
对。
所以这也是我第二个考量。那其实最终的考量就是，我还是觉得不同领域可以给我更多不同面向的思考，然后还有不同，我觉得也比较能够所学啦。就是我既然念了 MBA，我是不
对。对，
是
没
能够
错。
在这个部分，然后做一些发展，而不是就是很单单的只有在药厂，然后就是做一个。就是那种升迁的概念嘛，
对，
对。
可是，一般其实，在医药领域，哈，我们这一群人啊，因为我本身医药师嘛，都是很所谓的舒适圈。你要跳脱舒适圈，其实要很大的勇气。
对。但我真的觉得跳出这个，我觉得跳出框架之后，你会觉得另外一个世界让你的眼界不同，然后世界觉得好像更美好。因为你知道，我其实，在茶堂会学了不少东西，也包
对，
含了像 LINE 的系统啊，你怎么嫁接？
嗯。
对，然后就是你在外面拓展这个代理商的时候，你怎么跟人家去谈？然后你怎么去找这些人，然后甚至是我还要必须自己看这些法务的合约，用英文哦。就是我觉得
哇，
真的是完全一个不
对，
同领域的事情，但是会让你知道更多的事情。对，好像虽然累开心，然后又好像很恐怖，但是就是一个
对，对，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赞的，就要跳出舒适圈的一件事情。
而且我觉得视野不一样，对吧？把你自己拉高层级，是看整个公司很多面向，对不
对，就是看完之后你会想说，你是不是应该自己当老板？这件事情真的是值
对？
得好好思考一下，不
我们
是
有时
大
候
家
觉
想
得。
的那么简单。
老板觉得赚钱很容易，可是他考虑的面向真的很多。
对，就是我觉得当老板也真的要有勇气跟勇心，就是真的，真的胆识要很够，就
真
是
的要有
自己
三头
做。
六臂就对了
对。
啦。OK，好。那可不可以请那个一龙给我们一些建议说，说现在年轻的听众啊。不管是现在在大学，或是现在在职的，他想要转换跑道，而且是转换不同跑道的人，一些提醒跟建议。
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啊，如果你现在是个大学生，我真的非常建议你去上一些理财课程。我觉得，上理财课程不是要叫你去炒股或者是干嘛，而是你必须先了解你自己整个自己本身自己的薪水啊、收入、支出，还有你有固定哪些成本你要了解之外，第二个就是你要必须想办法将你的这个现金流能够活用。那这件事情就是你要去投资股票或什么的，然后钱不要绝对不要乱投，因为最近诈骗很多。所以我觉得理财这个事情你一定要去了解。然后我这边都很想推荐一个课程，叫做 NJ 超级数字力，我觉得这老师真的很棒。所以就是大家真有兴趣可以去上课。那再来就是你一定要学会理财之后，你才能确保你追逐的梦想，然后你能够放胆追寻。那第二件事情啊，我觉得就是。大学，如果你真的也是闲闲没事呢，就是好好的去学习不同的事情，基本的一定要懂嘛，Excel，然后什么 PowerPoint 啦，然后现在应该也不流行 PowerPoint 了，然后反正就是 Word 这些你基本的功能要有之外，我觉得你可能要去学一些像是谈判技巧，或者是一些可能是你的穿着的啦，然后或者是一些更高阶的商业的知识，我觉得这都是很需要的。那第一个是除了能够增加你自己的本身的实力之外，第二个就是你还能够拓展你的人脉，因为你永远不会知道你身边的同学什么时候会跟你有合作的机会。就像我跟这个凯文药师一样，我们也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会有今天这样子的机会。
对，没
对，所以
错。
我很喜欢就是凯文药师每一次的 podcast 前面讲的，就是与优秀的人为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没错。
第三个就是当你决定之后呢，就是你一定要承担这个结果，然后不要去后悔。那这是我觉得可以给大学生的一些就是经验谈这样子。
对，我觉得我们的教育体制比较欠缺，就是教我们理财观念啊。
真
我觉
的，
得这个是
这个
很欠缺，因为我们出社会之后才感觉到这个很重要。
对，所以大学要是真的闲闲没事，大家真的可以去上课。真的，我真的觉得保证你之后做事情你会比较放心，也比较有信心，然后甚至会比较有安全感。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对。
就回到你刚刚提的说，理想跟现实怎么去做一个平衡点？当我们每个人都很崇高的理想要去实现的时候，发现你口袋没有钱，
或者是你可能一段时间你必须汲汲营营的一直在赚钱，我觉得也会很消耗掉自己一些内心的一些渴望。但如果你真的有在最初的时候把这个理财的基础打稳，我认为真的是会少蛮多担忧的。
对，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那从前面的那个一龙药师分享，他从中国药学毕业，然后又投入了药厂 GSK 跟辉瑞做药厂的业务的工作，那也在辉瑞得到一个总裁奖，300多个人取前三名，对不对？非常厉害，
250，没有三
两
百，
百五啊，两百二。那
250。
最重要的是他勇于去说服 marketing PM 认同他的想法，那把这个龙宝宝的计划整个推展到全公司去。就是你有什么想法 idea，那勇于跟不管是同侪或是你的同伴去分享，争取老板的认同，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是没错，
然后他又跨足到卖茶的行业，虽然是不同的领域，可是他从中间学到很多面向，不管财务面、人资面，怎么拓展连锁
对，
加
我
盟店
他
的
的代理权啊，代
代
理
理
商，
学。
然后法务面，
对，
对，
他的纵向跟面向很广，那他才真正体会到做一个老板真的不简单。要三头六臂都要会，
就是，我觉得当老板人真的很猛，
对对对，
自己觉得这些当老板的真的是心脏很大颗。
对，因为我们要接触过才知道，光是看电视、看连续剧，其实都是很空虚的，不切实际
对
的。
啊，就想说哇，怎么当个老板那么轻松哦？这
没错，
怎么懂？
对。然后他又回归到药厂当那个，现在在培力药厂担任产品经理，而且他同时也需要跟同侪的一些同伴 QA、QC、法规、RA 的人去做一些横向的沟通。你不只是把自己工作做好，还是要跟同侪去培养一定的默契跟沟通。我觉得沟通能力在整个职涯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可以去学的。我觉得有时候沟通它其实大家应该有知道第四人格，像是外商也会给很多的训练。那像这种东西的话，其实我觉得它是有一些门门道道的。那当业务，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机会，尤其是你必须面对最顶尖又最专业的医师，其实他们并没有就是像一般人那么好沟通。我觉得这个可以训练到很多的技巧。
没错。那他最后谈到说，最后给一些新鲜的一些想法跟看法。其实他提的一个重点，我觉得理财观念很重要了，怎么掌握你自己的现金流？因为我们以前学校真的没有教到这一块，
真
我
的
觉得
没
非
有，
常非常重要。
真
对。
的非常重要。我觉得你大学赶快好好去上课，然后学了，说不定你自己就财富自由了，你也不
对
想
对
管那么
对对对，就照着
多。真
自己
的，
的理想跟梦想就往前进就对
对，我觉得
了。
这个很重
OK，
要，那
没
提
错。
醒大家。对，然后我
OK。
最后是想跟台湾药师这个时间，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英特尔啊，台湾分公司总经理吴慧瑜总经理讲的一句话。我觉得他讲这句话，我真的非常非常认同。就是他说，人生重要的不是走了哪一条路，而是在每条路上走出自己的人生态度。我觉得
对，没错，
这个好，对，就是
对，
你要有自己的态度，然后你才能觉得每一步走的你都非常踏实。
对。那回归到刚刚一龙药师讲，其实责任啊，你做任何决定之后，决定了你就要对承担自己的决定，不后悔，勇往直前就
没
对了。
错，失败了也不要哭。
对对对，因为你自己决定了，没办法怪别人。
你不可以推给别人，但我真的觉得那个你走过那些路的丰硕果实啊，真的是只有自己能够体会，然后你就会觉得心灵就会滋长很多，然后也会内心强大不少。
对，没错，你每一段经历其实多多少少有养分灌输在自己身上，是别人抢不走
没错，真的。
的。OK，今天非常高兴一龙药师接受我们访问，从中间物谈中间，其实听他的故事，分享他中间成功的案例，分享给其他的我们听众朋友知道。
谢谢大家。
那希望下次还有机会，一龙药师可以上我的节目，分享其他更精彩的人生。
没有问题。
OK，好，谢谢，拜拜。
好好，谢谢卡文药师，谢
好，
谢，拜
拜
拜。
拜拜。
大家好，我是凯文药师，感谢收听这一集的你，没有错，就是您。如果你初来乍到，只要点一下订阅，就可以加入医药大小事这个频道，才不会错过每周六晚上6点带给你不同医药领域来宾分享职场上的大小事与工作上的甘苦谈。给予自己与优秀的人为伍，人生之路才能越走越远。